刚刚诗班唱的这一首《国立和明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编这么唱。我昨天晚上说到我在听歌听他们献诗的时候，我禁不住要拍手，就是指这首诗，我觉得非常好。可是昨天我这样讲了以后，后面没想到后面几首诗的弟兄姊妹都在拍手。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上歌是不是每一首歌我们都需要拍手啊，因为有时候在一整串的敬拜的里面的时候，能够停一段的时候，我们那个拍手也不仅仅是好像说表示他们唱得很好，我们是从心里面对这个歌词的赞美敬拜，我们把荣耀归于主。所以以后我们看看我们来学习一下，我自己也拿捏不住，或许是在敬拜的整个程序的什么十首诗歌的时候，可能是等到唱完我们再一起拍手，会比较更好一点。今天我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讲基督徒的生命之道。这已经讲到第十一讲，我自己算了一下，如果要比较慢慢的讲的话，清楚一点的话，差不多应该讲15次啊，15讲。那么可是今年这是最后一次，所以今天我又特别觉得想要把它有一些经文把它涵盖一下。那么时间上好像今天又比较少了一点，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有些地方我就很快的过去啊，或许我们看着投影片吧，我们在经文上面有些就求神能够就让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默想。首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我们接下来从19节第四章的19节到21节，这是第四章，还剩下一点点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等于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发现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老约翰他说我们爱，怎么样子应该要爱，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爱我们。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因为在我们来讲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爱是什么，因为你爱我，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们爱因为你可爱。可是在这里老约翰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人跟人的那些对跟错、好与坏的关系里面提升到了神的境界。我们做什么都是以神为标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负面的说法，他后面我们如果说爱，可是我们却仍然还在恨的话，我们就不是说真理，我们是说谎。那么正面的说法，他又说到了我们如果要爱的话，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就当爱弟兄。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爱这个命令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力量方向。所以我们看他是以神为出发点，用神从神的关系来看一切其他的关系，不管是我们夫妻中间的爱情，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或者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都不是在讲道理的。圣经上讲的爱，我们必须定睛在神跟我们的关系，或者神给我们的命令上面。在我上一次提到了我用了对于爱的四种体会，有四种体会的时候，有人后来也来问我，我自己也在想这四种体会到底中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来先看第一种，他说我们再把这一点讲，爱是 是神的属性，我们说我们要爱，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爱是神本身他的 DNA， 我们说过了，上次我们说过爱本身就是神他的一个属性。比如说神是圣洁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无所不在的，这是他的不能改变的一个特性。这就叫做神是爱，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承受了这个生命。那么说要神要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先不但指的在时间的先，而且是主动的。在以多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在神的在时间以前，神就爱我们，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是在时间创立以前的就已经有，不是因为我们爱神，神才爱我们。当我们还在抵撞神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要给我们看到，老约翰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在弟兄我们跟人之间的相爱，我们要承受神的这一个生命。好，那上次我们讲到了，上次有人问说，这四种体会到底有什么区别吗？那我们先看简单的看，这四种体会里面，我们讲到在人的经验里面，人的道理里面，我们可以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爱我，人跟我中间有爱，他一定有条件。我们也看到有人也这么说，我们对待同志，我们要温暖；我们对待敌人呢，我们却要严酷无情。这些话都是人间的格言，你可以说这是人生的经历里面所得到的感受。不过这是人的道理，这是人的道理。那么神对我们的要求说，我们要爱，是像神一样先爱我们，是怎么样？圣经里面的真理是超过人间的道理，圣经里面的真理是要我们省察并且对付我们自己。当我们发现我们对着一个人一直有成见，当一个人已经认错了，已经要求赦免了，我们去对着他还一直斤斤计较死抓不放的时候，这不是圣经说的爱。圣经说的爱是要省察并且对付我们自己。当我们对于别人的失败，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幸灾乐祸，或者我们要批评说我早知道他会这样的时候，事实上显出我们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爱那位弟兄或者。所以圣经里面的真理，它的出发点不是在理智上去谈条件去划分出来，乃是省察我自己里面的动机。那么耶稣他说的更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命令里面，他是一个无条件的，不但我们要相爱，连仇敌他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想我们很困难，可是求神让我们看到真理是不能够改变，真理不是为了我们能够达到不能达到来设立的，真理乃是让我们看到神他就是真理。所以让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相爱的学习上面，让我们能够不我们明白人间的道理，可是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那个追求的心，我们愿意达到真理上面的要求。我们爱什么？我们爱那些我仰慕的人不难，要我们去爱那些常常得罪我们，尤其在家里面常常天天摩擦的人，在同事公司里头，甚至在教会里面，如果坚持一些意见，我们中间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圣经说我们要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就不会。在上一次啊，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如果不能爱的时候，我们就瞎眼，因为心中的恨就把我们挡住了，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的爱，我们也不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神。我们记得前几次讲到，老约翰也讲到了，不要像该隐一样。该隐当时在创世纪里面，他要献祭给神，可是他心里面对着他的弟兄却有着恨，有着嫉妒，所以他献的祭物神也不悦纳。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一个先知上面，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先知，在我们敬拜神，在我们对待人的事情上有三个先。第一个先就讲到我们去敬拜献祭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起弟兄向我们埋怨，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还不能够爱包容我们所看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那个没有看见的事。接下来老约翰也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接纳。他说这个命令爱弟兄，这是从神那里所受的命令。命令本身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命令军人都知道，命令讲的就是要实行，你喜欢也要，不喜欢也要实行。在我们在爱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时候很难明白这样。所以我们在情感上，我们觉得可爱的我们要爱，理智上我想得通的我要爱，可是神说当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爱神，就像神先爱我们，这是一个秘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并不是在意志上的决定。所以我在这里说，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人的思考里头，我们有理性，我们理性可以分别是非，可以知道对错，可是我们的感性呢，它负责的是我们的喜好跟不喜欢。只有意志，我们意志必须在感性跟理性之上来做一个决定。尤其当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对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依照说我的情感上喜欢不喜欢，或者我的理性通过不通过。你说我为什么要饶恕他呢？我为什么要包容他呢？他明明不对嘛，这是你用理性。我可以不跟从他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接纳，必须接纳，必须明白他跟我的区别。因为人中间有很多各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个性，有理性的弟兄，有感性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有人的天，有很多人连说话做人都是不一样。有人是一针见血型的，对不对？有人是转弯抹角型的。哎呀，这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碰到那个讲话绕啊绕啊绕的人，你就真的受不了。可是很多时候偏偏会起冲突的，常常跟人家吵架，都是那些一针见血。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完信息以后，我也没想到有时候神的话，为什么上次我们读到彼得前书里面第三章里面说我们要彼此切在灌入的结局进，我们就要彼此切实相爱。讲到那相爱的就是我们要不发怨言，要彼此接纳，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彼得在劝诫我。上个礼拜我就在台上，我就是把这一节，我临时想到要把这一节经文读了，然后我们就讲了彼此接纳，是表示说我们彼此相爱的。你明白他也不对，你明白他的立场，可是你仍然要以他的本相你来接纳。所以后来我听到我太太告诉我一个见证，当我们信息完的时候，他上到楼上到公交站赶去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她最近非常的痛苦，几个星期，因为她家里接待了，因为她亲戚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 我们知道家里如果有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要跟你闹别扭的话，那个是很痛苦，很难搞。何况这个住在你家里的，这又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他要跟你搞，在学校打架，在这里在家里满心的苦读，所以他们非常痛苦。整个家里面，这家里面不止是三代人住在一起，对不对？所以非常的痛苦。所以几个礼拜每次讲的时候，他都流泪。那上个礼拜在吃午餐的时候，他在这个信息快乐玩的时候，当他又在倾诉他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太太就告诉他说：“今天信息里面讲到要彼此接纳，你要爱他，你要理解他，你要接纳他，你要明白他现在的环境所造成他今天的困难。”这位姊妹她很虚心，她在听了这样的教导后，她就痛苦，她就流泪，她承认是我也有我的坚持。因此她回去的时候，她就去跟她的侄儿道歉，她就跟他道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结果没想到这个一道歉，这个背逆的孩子看起来就不能够，孩子竟然这两天行动整个人改了。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的，他们发现看到了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进到人心里面，人愿意接受，人愿意行动的时候，整个家的气氛不一样。所以那一天礼拜一隔天，这两位老人家也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明白神的话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就要遵行。John Wesley 他讲的什么叫做在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很经典的话，非常好的话。我们在什么地方要合一呢？他说 In essential things 我们必须 unity， 就是在很多重要的议题上面，在重要的议题上，有关于真理上面的话，我们盼望都合一，能够合一。可是 in non-essential things， 在一些不重要的、一些不是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们要有 liberty， 我们可以自由，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持守，没有关系。可是最重要是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 charity， 我们必须要。这就是 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要在爱里面彼此接纳、真实。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五章开始讲的，我们先把前面三节一起来。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也是遵守的。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我发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它是讲的是现在时。凡是我们现在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这个从神而生是已经成就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是怎么能够信耶稣呢？因为我们是从神预定、神所拣选的，我们已经从神生的人，我们才有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一个很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矛盾，或者这么到底哪一个先哪个后。我们以为说是因为我们先，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是我们人的信心。可是很多 经文里面也让我们再三的看到，是因为圣灵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我们才有那个信心的保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生命已经埋在我们的里面。信心因是因着有重生才有。接着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呢？那么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下一条。什么是叫做信耶稣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当耶稣在他快要离世以前，他最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问了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个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竟然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你说的是西门巴约吧，这个不是你肉体能够所理解的，你现在能够知道我是基督，这个是神启示你的。可是这个样一个伟大的真理，耶稣却告诉门徒说，你们现在不要告诉我说我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在耶稣之所以能够被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是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成就。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宣告他就是基督，可是这个事实的成就是在耶稣十字架上为人受死被埋葬复活的时候，他成就完全所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也这样的，彼得也这样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耶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耶稣成为基督，这是在复活的时候完全成就。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是基督，他就不值得我们信。我们这些信的人都是枉然的，因为我们到底在为着一个已经信过却被埋葬的一个死人，那样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复活的基督是要做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不只是救主，他是主人，他是主人。所以戴德森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如果基督他不是我们的主的话，他就根本不是主。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他如果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主人，那么他 He is not the LordAt all， 他就根本就不能做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生命的环节里面，我们必须尊他为主。Austin Spark 曾经说了一段话，我把它截录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我这个自己要跳上去做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会有很多的混乱。他怎么说呢？他说，一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己立刻浮上舞台的中心，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在宝座上掌权，而我们己的生命是一个受限的黑暗的生命，一直变动起伏不定，充满着软弱和不确定性。我们如果想进入光中，行在光满的光中，行在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中，我们得处置这所有其他的主，我们必须把所有其他的你认为是在你生命中掌权的全部摆掉，基督必须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让耶稣基督真的能够做宝座的时候，我们这 情，我们自己这个人，这个饶我的欲望，饶我的理性，饶我的爱好，都必须不在神的真理。爱他的又说，这个诫命不是难事。我们是爱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并不是难事。很多时候我们守不住命令，我们自己讲很多理由啊，就表明我们并不是真的爱神。你想你的儿女，如果你跟他讲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或者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如果一直跟你背逆的，一直不守这个命令的话，那表示他真的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信任，还是有打了一个折扣。所以到了第四节里面继续讲，我们今天把这两节把它读完。来，第四节第五节，来，因为白头是生的，又治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我们看到老约翰一再反复的讲到，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爱世界。他不仅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个生命不能够爱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不是世人，这个世界讲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已经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当老约翰在这里再三的讲说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我们已经胜了世界，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所谓胜过世界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几点。第一个，神已经宣告并且已经成就了事情，他已经把我们从世界的王的权势里面拯救过了。以弗所书里面说到，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死在过犯罪中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从这个悖逆之子手下把我们拯救了出来。这就是胜了世界，神已经胜了世界，而且神又能够叫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第二，这里以弗所书继续讲的说，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在属灵的真理里面已经成就，弟兄姊妹，这不是指着将来我们与神一起做王审判世界，不是指那个时候。这里讲的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还记得我上次讲说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又住在我们里面吗？当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就是主，我已经把我自己放在主的里面，主也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当耶稣已经做王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得胜，他已经使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今天我们若真的深信，我们相信这个属灵的事实，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一起同，我们已经得胜了。弟兄姊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指将来的事，今天这个已经得胜的确据应该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真的要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已经在我身上做主，我已经有份于他的得胜。这就好像说，这是一本书，有以前有属灵的长者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本书，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好像这张纸，当我们夹在这个书签里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个书里头，这个书到哪里去，我们就跟着他到哪里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与神一起坐在天上的这个意思。神今天已经得胜了，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向世界的王发声。我们今天是有这个能力，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活不出来。耶稣在
约翰福音，今天早上我特别想到了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6:33。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可以翻，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不过我现在问大家，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当耶稣说，这世界在世界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接下来说，因为什么？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讲的话。今天这世界上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老约翰在这里讲的，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其实在这里我要特别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信心？信心的本身不是心想事成，不是心想事成，信心的本身乃是基督，信心的对象是以基督、以神为主，相信神不会错，基督是做主，这个叫做信心，这才是真的信心。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希伯来书11里面讲了一大堆信心的伟人，可是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还非常有意思。他讲了一堆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他从亚伯拉罕，从最早的从亚伯，从以诺，从挪亚开始说起，说到亚伯拉罕，他说到这一些人物的时候，甚至说到但以理，说到大卫的时候，他说这些人，他说有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盼望那个将来的荣耀，可是他们有的人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可是有的人已经得到了。比如说我们最近读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头，他没有被烧死，他的朋友被丢在狮子坑里，他神拯救了他。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读信心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看，哇，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约瑟是个信心的伟人，摩西是个信心的伟人，所以他们祷告神就垂听的。可是我们注意到他希伯来书11讲的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他还是没有看到。更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的后面又写到他，这个作者他说，又有许多的人，他们是被锯死，有没有？被狮子咬死，他们被棍打死，他们很多人有很多苦难，他称他们这些人是信心的人，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祷告要得到的，他们想要得到，可是他们是信心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主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们不会错，他不会错，他允许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在这里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最后我用一个这个，最近这个礼拜我们中间比较认识刘志雄弟兄的，我想我们都为一件事情惊讶，就是他两一个多礼拜前，医生诊断他得了。我现在跟你讲，对不起，有些人前面问我，我跟你说啊，不想讲，所以后来我就没讲到现在才给你一些，因为他已经有病了。医生诊断他得了直肠癌第3期。所以他上了刚刚礼拜3到了台湾去治疗，明天礼拜1动手术。当志雄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平静。虽然有这么多人爱他，很多人来问，他们问了他2个问题。第一个说，怎么可能？你这么努力的服侍，神怎么不保佑你呢？因为你怎么可能？怎么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为什么是你？
志雄的回答是，就是我刚刚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有。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爱主服侍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好处吗？如果知道爱主服侍主有苦难，我们还很服侍吗？其实，什么是好事或者坏事，只有在永恒的眼光里面才有意义。阿门不阿门？我们服侍主的人为什么不能够生病呢？为什么不能被车子撞死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跟别人？为什么？难道我服侍主，我就是因为要心想事成吗？我很感谢主，让我的弟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仍然做他心中的见证。第二个问题，人家问他：“你会死吗？”他当然会死。他回答说：“只是不知道是三个月，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我们不知道主还给我们多少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时间的长度，在乎我们是否活在他的心意里。生命如此无常，盼望我们珍惜每一天。我们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们永远都是赢家。因为知道神如果医治我们，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服侍机会，真好。如果神让我们早点习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那更是好。虽然我们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是好，好的不比，但是神的话如此说，我们就是如此的信。因为信神的话，我们就充满了。弟兄姊妹，基督为主，这叫什么？求神借着我们今天不是在圣经上看一个理论。一个道理，今天有许多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讲的也不是是一个道理。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纪念神的仆人，神的手可以不经过手术，像吴永长老一样，医生把他的肚子开开缝起来，算了，太复杂了，缝起来，哎，结果人家又活了几十年。神可以不动。手术，神如果有他的心意的话，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我想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准备停在这里。下面看看一点，哦，小结论啊。今天我们讲的有几方面：第一个，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以基督为主；第二个，也必爱从神所生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第三，神的建立不是难守，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越成长越相信父亲爱我，所以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不是难守。于是我们就胜了死，这是一个成熟的胜利。最后我给弟兄姊妹两个，也是有两个反思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凡从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有这样的见证吗？你自己听过这样，像刚刚我们讲的，这就是在世上有苦难，刘弟兄的见证就是这样的见证，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第二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的学习上，我们到底是讲道理，还是我们愿意顺服在？这是一直要提醒我们，就是恩道。好，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可是我上一次因为有几个业务没有弄出来，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很快。这只是为了几位你们愿意读圣经的，我想愿意对圣经读。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说，我介绍的弟兄们读经的工具书里面有一本叫做 Strong Number Concordance， 就是一个注释的书。这个书，这个 James Strong， 他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第一个字，它是以每一个字，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希伯来文是怎么用的，
那么起初，这个起初跟后面又碰到了什么？最先，神首先，他是首先的。这个首先，他在希伯来文的字根里头，这两个到底是不用的一个字，还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他把整本的希伯来的圣经字，他有8674个字根都把它列出来。希腊文新约的圣经，它列了5000多个，它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有一个数目。然后你发现这个数目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用同一个字或者同样一个字根。有些在中文里面或英文翻译里面是同样的字，可是在原文里面却是不同的意思。这是我们在读圣经可以作为一个帮助，好吧？如果有兴趣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上次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这里说挪亚的后代记载下面，这里我已经省略了很多了，因为我只重点让弟兄们看到。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说他是个义人，这个义人他在字根里面是有这个编号，好，那你可以到那里去查。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你看这个完全人跟在创世纪里面用的这个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完全是一个字，这个字根是一样的。那么你如果点那个字根下去看，他就会告诉你这一个字根 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看下一张。那么你看在新约里面，希腊文里面这里如果说就可以完全，同样是完全跟刚刚的完全人，他用的字字根确实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完全的意思，这个意思你去查，它就是跟前面是有区别的，有一点区别，可能不是那么大，可是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往下。所以另外一点，比如说马太福音这里又是用完全，这就是另外一个意思。5046跟刚刚的一样，是讲到成熟，这你们要完全像天主完全一样。所以完美跟全备跟成全跟这个成熟，所以这是一个如今的一个工具。所以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愿意，现在网络这么好，这么好用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用。这本书当时 James Strong 写的时候，200年前写的时候，差不多有100个圣经学者，他们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一个字一个字的从 King James 从那个千利门的圣经里面所做出来。所以今天这一本的工具书就成为后面所有一直不断的工具书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们知道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就到此，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你的把话赐给我，你求你让我们有遵守你话语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是爱你，我们就知道你的诫命不是难守。求主你继续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断在个人的生活上，在教会的属主上面、管理上面、教会的见证上面，我们都能够遵守你的诫命。我们在恩祷告，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是不是有那个关怀小组的？那么现在打给你，现在这个电话，你来吧。